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边我们也讲过哈，这里有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他们比你强大，跟前面讲到的恩典是一样的。我们得到的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他们比我们强大。你胜过魔鬼，你良善，你得救，你得胜，你克服自己的私欲，他们比你强大，不是你克服得了的，是上帝的恩典。另外，他比你强大，但是神的恩典胜过了，你就要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都灭绝尽尽，就跟除掉面酵一样，一点都不要留，免得那剩下的一点点会影响你。我们讲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你的眼睛叫你犯罪就把它弯出来。我们讲过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所有不洁不净的物我们不要沾，那个都不是指我们照字面来做，因为不是你眼睛的问题，是你心中的一念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上别的人别的事别的物，甚至不是魔鬼的问题，是我们心中有那个最喜欢去亲近魔鬼的问题。我们求神靠着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去远离这些罪，厌恶这些罪，爱我们的上帝。在第三节讲到不要结亲哈，也是一样的意思。不管是消灭迦南人，或者不跟他们来往，不结亲，字面上我们也看到在旧约是这样做啊，我们承认这样做法也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远离罪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摩押的女子产生多么正面的结果。甚至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摩押的女子成为大卫的这个肉身的祖先，也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所以问题实在不在我们有什么种族歧视或哪一个民族特别差，以色列人民族是最差的。重要的是我们常常会因为婚姻或其他的事失去我们的信仰。那各位，因此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不管旧约新约，你不结婚，你住在最圣洁良善的人当中，你并不就是圣洁良善的，你就是一个人住在太空里的某个城市里面，那个城市从进去到出来，一切都是圣经上的话，听的都是属灵的音乐，也不能够让你圣洁良善。我们除还是从我们心中这些罪孽啊对付起。但是在旧约里面实在是，其实在今天的世界也是，婚姻最容易影响我们远离上帝，当然婚姻也可以最帮助我们亲近上帝。你当然会说啊，康牧师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娶嫁在主里的人，我也是这样说。但是我并不是说你娶嫁了主里的人，你的婚姻你们彼此就更加建立。我看很多牧师师母在主里是在主里，婚姻让他们更痛苦，然后更多苦读，不敢离婚，也因为怕没有见证。那不是见证，那叫虚假啊！我们需要从心里面亲近上帝啊！就是我们在解释这些看起来很艰难的字眼，我们总是用高度的灵意来了解，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哪些人特别不好，没有这个意思哈！我们就提到几个好像特别不好的一些我们不要跟这些人来往的情形哈！注意。这些经文的意思都是让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信心信仰的单纯。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二节，你们如果稍微转去， 与剩下的这些人呢、啊，迦南人联络结亲，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灭亡。婚姻特别容易让你们离弃上帝，当然亚哈耶洗别的结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出埃及记34:16，你娶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以斯拉记9:2，还有13:14，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呢？那甚至在以斯拉记10:3，要休外邦人的妻子，而且要出妻绝子，生的小孩也赶出去。尼希米记13:26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都再一次说，今天我们不是这样来做，但是我们对于任何妨碍我们信仰的，我们真是要求上帝的爱、上帝的灵、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啊，那么使我们不被这些成为我们的网络。7:4，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速速，这个速速其实真是很慢的，一直在给我们机会，给以色列人几百年的机会。但是你不肯听的话，真的是一生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然后就灭亡了。5，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把这些通通都烧掉去掉。那你再怎么做还是一样，你再怎么做也是外在的去掉很容易，心中的信靠上帝那真是要彻底的对付啊，求主让我们心中是洁净的，侍奉他的哈。对不起，7:4那里的侍奉，我们在4:28还有后面都多次讲过哈。神不需要我们侍奉，我们侍奉他就是侍奉弟兄姐妹哈，侍奉在我们的工作上荣耀主。7:6，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圣洁的意思重点就是分别，单单的被他所爱，也要单单的去爱他，就好像心腹对新郎，新郎对心腹一样，这又是一个约的关系哈。就是圣洁的基本不是道德上多好，圣洁最基本就是分别出来。所以神是分别的，神是圣的，他跟万有不一样，他是独享荣耀，他是自由拥有的，其他都是他所造的。那么当我们被这位独一的真神所拣选的时候，我们也圣了。这个圣里面包括我们也开始分享上帝那独有的能力、智慧、良善等等。所以也有道德的意思，也有宗教意义，但是最基本的是一个不同。这不同也不在乎我们的外表，不同在乎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以及我们因着他的对我们的爱，我们也对他的专心的爱他。神拣选你啊，这个拣选呢，实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字眼。我们人在选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是选好的，上帝在选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哥林多前书1:2，以及在这里我们都看到神拣选的是软弱的、愚拙的、贫穷的，为了叫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不是神选烂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烂的，没有好的可以给他选，他凭着他的恩典拣选人，他凭着他绝对的恩典，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他就拣选我们。因此我们蒙拣选，我们蒙神的打扮装饰，成为王后，成为一切的丰富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大的谦卑。拣选是无条件，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好。当然你要继续讨论神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神学。弃绝也是无缘无故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没有理由，如同雅各是我所爱的，也没有理由。从人从神的旨意来讲，就是他的旨意是这样。如果在人身上找到任何理由，那人就有可夸的，人没有可夸的，就是神的旨意。 从神学来看，这也很霸道，所以绝大多数的神学家和信徒也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若是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更多的会敬拜他，不霸道，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连我们的信靠他也是他的拣选啊。第七节，他专爱我们，专爱就像耶利米书31章3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一个是在指时间上的恒久，一个是在万民中只有你是蒙福的，专爱你们。那么会不会收回，会不会爱别的人？那么从神来讲，他要爱就爱到底。从我们人来看，好像很多时候会因为我们人的反应而有改变。别人会不会爱，信靠他的人迟早都会在这个羊圈里面，但是什么时候外邦人也归向他，在这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是慢慢慢慢外邦人也会归向他，但这些外邦人和永远被他所爱的，在神那里是早就被他定好的这些人哈。我们属他的永远不会收回这个爱，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就即使是外邦人，我们也是被他所爱的。第七节特别讲到说，他专爱我们，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数多于别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什么优点，包括我们比别人多，其实我们是最少的。这又是哥林多前书1章、2章讲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弱小的，我们是没有价值的。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只因为他爱我们，只因为他的旨意是这样。你不能够，如果我们问问题问到最后，事实上问3、4个就会问到最后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问到最后就是神的旨意是这样，他定义要爱你。那么他定义要爱你，他拣选了你的祖先，他拣选亚伯拉罕也是定义要爱他，然后就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些都可以完全应用在我们今天新约上面，也应该应用在上面，就是我们被上帝拣选，他就是这么爱我们，他向亚伯拉罕起誓的时候，那个子孙里面就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是他属灵的子孙。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个也是老话了哈，在生命记里多次提出，我们蒙恩了以后，被拣选以后，没有蒙恩没有拣选的，被拣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我们蒙恩了被拣选了，他把他的话给我们了，我们就要知道，知道这个里面就会有行动，就跟他立约，就跟随他。那么你要知道，第一个，耶和华是神，他是有能力的，我们讲过神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他以外再找有能力的东西，不管是金钱是学问，你要知道他是你的神，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他给你能力你也要服侍他的。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我们都是属他的，他也是圣洁的。这个诗篇100篇第3节，我们是他所造的，只有他有能力创造，只有他是独特掌管万有的。那么他是神，他是有能力的，然后他是信实的。信实是什么意思呢？你从上下文来看，信实的意思就是他说话算话，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就上帝说话算话，这个叫信实。那么我们从旧约的启示来看，就是信实就是你不要得罪他哦，他是很守信用的哦。好，这样了解呢是对的，但是不完全。我再说哈，我们今天讲一个法官，讲一个警察，讲你的老板信实，或者是讲话算话，那一般我们就讲都说他赏罚都是信实公平的，他不会徇私，他不会过度的严厉，也不会太宽大。各位， 我看很多妈妈都是说谎大王啊，对不起，再不听我打死你，各位，你怎么会打死他嘛？你看我怎么样嘛？真的，就看看半天，你也没有怎么样嘛。雷声大雨点小，这固然是很宽大，这也是不信实嘛。就是你讲话不算话嘛。商鞅的变法就是那个法要有权威，不管是赏和罚，会很公平的来执行。各位，我们从这里来想到说，上帝是信实的吗？不信实。第一个，恐怕很多比较质疑的人觉得上帝的处罚不够信实啊，这些坏人怎么都没有罚、啊？第二个，比较自怜一点的，刚刚是质疑，自怜的，哎呀，神对我不好啊，那么多应许都没实现，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绝对是公平的。当他还没有罚，说了那么多还没有罚，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他是宽容，他不是单眼。那么当他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恩典的时候，那是我们缺少信心。实在神开我们眼睛，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相信神会有够多的信心。这里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讲得非常好，断不会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神的审判和赏赐，他的恩典和他的刑罚，都会毫发不爽的，最恰当最信实的临到每一个人。当然你得有信心，否则我承认你有很多理由讲上帝不信实，他说话不算话，不管赏也好罚也好，如果你在圣灵的光照下，你就会发现是你自己不信实。不过信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或者说我们把刚才讲到信实要讲得更深一点。什么叫做上帝的信实？就是不会因为你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实。以夫妻为例，我们可以说，好，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我们在圣坛前誓约，甚至在法律前誓约嘛，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那我们遵行了，那个算信实。上帝的信实不是这样，上帝的信实不仅是我会对你良善，上帝的信实最宝贵的是我有一天会让你也信实。各位注意啊，上帝会让他的儿女有一天会对他也信实，而不像淫妇一样。这个是福音啊，我们不仅活在一个会赦免我们的上帝底下，我们也活在一个会叫我们终于有一天对他忠实的上帝的手下，他的信实有一天会叫我们也信实。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这里讲到说神是信实的哈。这个当然要再讲下去会要讲非常久，我也是很简单讲一下。我说了，神是信实的哈。如果我们就最简单的来讲的话啊，就一般来讲就是说话算话嘛。我们碰到一个法官，碰到一个警察，碰到一个父母或者是老板，他说话算话，那么做对就赏，做错就罚，不徇私不苟且。如果我们上帝是这样信实的上帝，那么我们就通通都灭亡了。如果我们上帝就只有是这样的上帝的话，做错就罚，那我们通通灭亡，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从亚当开始大家都堕落了。可是呢，上帝的圣洁良善，他的信实哈，不只是说我们做错了他会罚我们。我就用夫妻做例子好了。一般来讲是丈夫比较不忠实嘛，但是我们用圣经来讲，我们就姑且说是妻子比较不忠实，因为以色列一直是上帝的妻子，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就一直不忠实。那我们在婚约之前，我们在圣约之前，那么我们就发现从旧约到新约，就是神的儿女或神的妻子就一直在跟其他的偶像假神犯淫乱的罪，以至于他们就亡国，他们就被处罚，他们就真的死得非常惨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好，那如果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也说好，这是罪有应得嘛。他们反正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或者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 被处罚嘛。然后我们就姑且说这个老婆呢，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爱她的老公，就是喜欢去找别的男人，然后就处罚她嘛，处罚到最后就可能把她休掉了嘛，以色列就亡国了。如果上帝是这样，那这个救恩就不是救恩了，就不稀奇了。这救恩稀奇的部分就是，上帝会很公平、很公义的，使赎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有一天会回心转意归向他。我就不知道我们各位能不能体会到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然后呢，不断的就是这个丈夫罚我们，或者呢，不断的就是丈夫一直饶恕我们，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婚姻并不理想，对不对？被罚很痛苦，他饶恕。好吗？饶了我好，可是我又犯了，那这样很痛苦。上帝的信实的奇妙就是，他有一天会改变我们。这些都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上主的工作，不仅是耶稣替我们代替我们承受了刑罚，而且他让我们有一颗单纯爱上帝的心。这个刚刚有人来问我说，这个好像有什么好讲的，这是非常值得讲的。就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说，哎呀，我对主不够忠实，不够爱，怎么办？我怎么样能够排除这些？哦，神的信实会有一天让我们成为一个良善爱上帝的人。就好像说，再一次我讲到夫妻的关系，如果这个丈夫只是一直在罚你，因为你做错了嘛，或者一直在包容你，因为你也一直在做错了，我们觉得婚姻不理想。如果这个丈夫他不仅是包容你，不仅是他罚你，他有一天让你去爱他了，他的信实，他对你不改变的信实，让你有一天也能够去爱他了，那是一个很棒的婚姻了。那我也觉得今天这样的婚姻，不要说有第三者的是不存在，就算没有第三者的也常常不存在，就没有第三者。就是虽然没有第三者，但两个人并不相爱呀。哦，我没有犯淫乱，可是我并不爱我的丈夫。各位，我们也很痛苦，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天天讲要爱主爱主，可真的我们觉得太多事吸引我们，就比主可爱的多嘛。上帝的救恩就是他的信实，是我有一天能把你变成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样爱我。这都是借着十字架，这是神奇妙的，很奇妙的。这是我们可以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看到，最后看到启示录里，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让我们单纯的爱他。这是他的信实，他的信实可以让一个荡妇最后变成一个圣洁的、忠贞的、担当爱丈夫的妻子，很奇妙。好，那个第九节的后面讲到说，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哈，这我们以前也讲过了。第十节，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好，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哈，对神不存敬畏的心来看神的话呢，就真的都是错误百出啊。这里跟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已经有出入了。第五章第九节是说追讨三四代，那么追讨三四代呢，坏一点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第一代犯错了，然后第二、第三、第四代呢都很辛苦。那么好一点的解释就是，第一代犯错了，第二、第三，第一代神就不罚，第二代也不罚，到第三代才算这个账。啊，就是到第三代才追上这个，追上宽容了两代哈。这两个解释，都可以了。我们照字面来讲都可以。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意思，并不是神不公平。那么神实在是很公平，只是神不断的有宽容。这里呢，好像就是你犯错了，我不等，当面，那现在就罚。在我想东西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 justice 啊，不管是处罚的或者是赏赐的，都要快，越快越好。就是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嘛。所以西方的那个司法制度一直被诟病，就是这样子。你犯了一个错误，尤其你犯的越大的错误，哎呀，审判啊、上诉啊、非常上诉，可以拖到十几二十年的，还没有做最后的定线。等到定线了以后，可能又要拖十几二十年才去执行。各位，这我们单讲你考联考吧，你考上联考了，那个答案要四十年以后才知道，你考完试四十年以后才放榜，你受不了嘛？你最希望是马上就知道结果嘛？我们怎么可以等这么久呢？今天你回家，这你老妈啪给你一耳光，莫名其妙，干嘛？这是你小时候说谎的结果。哇塞，已经过了三十年，你今天才打我。或者说今天你妈妈给你一颗巧克力干什么？哦，因为你在五岁的时候帮你弟弟哈，帮妈妈照顾弟弟照顾了五分钟，赏罚都不能拖的，要越快越好。这是我们的天性，对不对？你看成绩也希望赶快就有成绩。当然了，我们天性是希望处罚越拖越好，最好是没有了。赏可是要快，越快越好，而且多一点，那都不是公平。那在信主的生活里面，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又知道真的那个赏和罚，不要说不是当面了，不要说不是三十代了，不要说不是千代了，到今天都还没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定线，而且才执行。哦，太久了。对，那信靠上帝的人，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做错了，神现在就责备我们；我们做对了，现在神就祝福我们。愿你有这样的心，愿你在爱人、传福音、体贴人、遵循上帝话的时候，你不是在想到说，再过一万年以后，我上天堂的时候，哎呀，怎么又多了一个什么二十万一张的床了啊？上帝说啊，这是因为你一万年前在地上的时候啊，所以现在加一个这个给你。那怎么我的窗帘又换成什么，地毯又换成什么？这是你以前做了什么好事？这种心都不是认识上帝的心。我们现在传福音、善待人、爱主，我们现在就得到了赏赐，我们心中就有满足的喜悦。当然神会有更丰富的继续给我们。处罚也是一样，我们不必等地狱的火，我们也不必等任何其他，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真是火在烧我们。当面这里只是一个警告，这里只是求神希望我们不会去恨恶他，神希望我们不会去远离他。我们也讲过，他用恨来形容不遵守上帝的话。哎，不遵守上帝的话，说谎、欺骗、不守安息日、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说没有那么严重，不是恨，从上帝来看是恨。上帝用最严重的字眼说，是你在恨他，他不迟延，所以我们要谨守遵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